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小 X，
我是大 X 小璇，
我是小 X 西西。每周五晚，我们聊点
有的
没
的。
Off the floor and find the strength I had before. I am digging deep. 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呢，是源自于这两天发生的一些小小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正好讨论一下这个话题。我们其实想讨论一下，你是不是真正生活在一个宜居的环境当中？第一点呢，是因为北京最近一直在下大雾，已经不是原来那种非常难闻的那种气味的。酸臭气味的那样的雾霾天，而是下大雾，其实算是一种改善嘛。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我最近经常会听到邻居在装修，而且不时会有不同屋子里面的邻居在装修，这个也是污染的一个来源。然后我就想和小璇正好来聊一聊，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于生活的环境，然后以及一些对于污染啊，对于宜居的一些看法。
我觉得可以补充一点的是，其实前几期的时候我们有一期聊过是怎么让自己的家里变得更舒适这个话题。在那个角度，我们能做的更多的是在你的家的房门内你可以做哪些事情。但是我们今天可能主要想要讨论的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环境，比如说从你生活的小区到周边，甚至这个城市，比如说像你刚刚提到的气候啊等等，给你的生活体验带来的一些影响。我觉得关于这个话题，还是因为我们也都在不同的城市或者国家生活过嘛，我觉得还是有些感受的。我们在讲宜居的时候，不只是说住的房子大不大，或者是你有没有一个经济条件能让你的生活变得更舒适，我觉得有很多我们无法控制的一些因素。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很和整个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努力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今天想要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但是我其实对于北京的雾霾这件事情还是印象很深的，我们有一期在聊北京这件事情的时候还讨论了半天。所以现在北京是没有雾霾了吗？还是怎么样？我简直有点不太敢相信。
我跟你说是这样啊，本来我们确定这个话题，确定我们要聊的内容的时候呢，北京的天还是下大雾，然后没有霾，然后呢今天晚上就啪啪打脸，就是整个环境就变成了PM2.5 也很高，然后外面的雾霾包括现在也很呛，就是现在又回到了一个 polluted 的状态。怎么说呢，依然是一个我觉得以我个人来讲没有办法去控制，我只能说是比如说做好防护，要么就是在我自己可以控制的这个小的空间内，怎么能让这个空气变更好，怎么能够让我这个环境变更好。但我觉得其实已经比刚回国就是15-16年那会儿的那个雾霾好了太多太多了。因为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15年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需要戴那个就 N95 的口罩，然后那个 N95 的口罩是我每天戴出去戴回来的时候它就是黑的，肉眼可见的黑。现在是因为我有时候会在手机里面看今天的天气的状态 PM2.5 的值嘛，就是有时候也是会高于没有污染的那个水平，但是不至于到比如说200-300然后很高的那种发红的状态，很少，北京已经很少有这样的时间了，也好了很多，也改善了很多了。
对，那确实还是有所改善。你刚刚提到大概15-16年的时候，我的印象中那是北京雾霾的高峰期，就是你刚好落在了那个时间点，在它最严重的时候。我觉得甚至那个时候冬天北京会就是上到400-500的情况，一个冬天都有很多天可能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那个时候也就我接受那个状况，当然可能一个是我的呼吸道不是特别的敏感，因为有的人，我印象中有一次我去上班就是大雾霾天，我同事到了公司他就说
全都在咳嗽，
对，就是觉得肺疼，就是那个呼吸道是疼的。我倒是比较少有这种生理体验啊，但是那个心理体验确实是很差的，你就感觉自己在一个末日城市的那种感觉。之前确实是会有，尤其一到冬天北京就特别的严重。因为现在我生活在一个很少有空气污染的一个环境当中了，我比较难想象让我再回到那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当你习惯了呼吸新鲜的空气，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呛鼻的味道，我现在已经很有点难想象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觉得也很神奇啊，当时是从美国待了很长时间回到国内，好比是一个干净的肺，然后突然开始接受这种雾霾的污染的颗粒嘛。 然后那个时候的反应，我自己的生理反应非常大，一个是我咽炎非常严重，然后再就是咳嗽，包括情绪上，我觉得就生理上的反应和情绪上的反应都非常大。然后那个时候我极度厌倦生活在北京，就或者就是一直在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要生活在一个极其就像你刚刚提到末日城市的感觉，那是那个时候的状态啊。但是到后来你也没有办法，就是身体慢慢适应慢慢接受了那个情况。然后现在我觉得对我来讲偶尔会有的生理反应就是我的咽炎有时候比如说会严重一些，那 OK 那就是空气可能稍微不好了。然后要么就是北京其实还会有除了雾霾以外还有一个非常恶劣的情况是沙尘暴，你记得就是我们之前有聊过一期，在今年春天的时候整个城变成了这种泥城，昏黄的泥城。对，我觉得这种极端天气虽然说情况有变好，但是我觉得尤其像今年啊，北京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像北京的一年。可能从历史数据上来看，北京已经开始有气候上的非常严重的变化了，比如说今年水很多，沙尘也很多，沙尘是上半年的事情，然后水是下半年的事情。气候带来的问题我不知道，就作为我们小的个体应该怎么样去影响，真的还是挺难的。
对，确实是，而且是我不能说我们无法做出个体的努力，就比如说待会儿我们可以更具体的聊，比如说在可持续发展这件事情上我们个体可以做哪些事情，但我觉得这是一个更长线的，需要更多人一起努力的才能看到一点点改善，所以它是更是一个关乎社会整体的一个长线的一个共同努力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吧。但是我其实我心态上有一个变化，对这个事情就是我其实是在北京经历了从没有雾霾到有雾霾到很严重到后来我最后离开的时候可能变好了一点点啊，就大概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其实是慢慢适应了北京的这种雾霾的状态的，所以在以前我也没有想过我要因为这件事情做出自己个人选择上的一个什么改变，就比如说我之前没有想过我要因为这里空气污染这么严重这么差我要换一个城市，我之前没有这么思考过。但是现在在我经历了不同的环境之后，我会把它纳入到我考虑我要在哪里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你每天呼吸着什么样的空气，看着什么样的景色，有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体验，我觉得是非常影响心情的，也是影响每天的状态的，这是我心态上的一个变化吧。
我在最开始开场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我最近经历的一个事情是总是会有装修的邻居，因为本来我们录节目这一期是定在一个周末的时间，然后那个时候邻居是在使劲的装修，使劲的用电钻，然后环境差到我根本没有办法待在家里。我不知道国外会不会不一样，国内其实它是尤其是北京其实小区里面是有要求，它要装修的话它是需要就是贴出来几点到几点可以装修，几点到几点必须要停止让别人休息嘛。但是我还是觉得可能一部分也是因为疫情的影响，有很多工作和生活方式改变了，这种模式变得会影响到别人，有可能是居家办公的，然后有可能是比如说他是自由职业或者是就是在家的一个状态，那持续装修的这个过程是真的会影响到别人生活的，就不是说它是一个短暂的 OK 我就盯个东西打个眼儿，然后一会儿就好了，它是一个持续性的，这个非常困扰，然后也不知道该找谁。比如说现在的这个情况，我觉得可能在如果在山东还好一点，在北京就是大家对于邻居邻里关系也没有那么近嘛，你本来也不认识他，可能去说了也会觉得麻烦，然后本来大家都有这种有那么一点点社交恐惧，对这种不认识的邻居也就无所。你说我觉得这个声音很烦很困扰到我，但是让我直接去找邻居说好像我也说不出口。
关于邻居噪音这件事情，我之前在北京住的时候还是蛮有体会的。北京的租房的情况是基本上是住在一个售卖的公寓楼里，然后你的房东是这个房子的业主，然后那周围的话其实也都是在买卖的，那在这些交易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很多新的这种装修出现。我觉得这是和我现在住的这个环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在美国也是租房，但是这里的租房是住的地方整栋楼都是出租的公寓，每一个人在这个楼里都是一个租客而不是业主，那我们就所有人都不会装修， 所以我确实也已经两年多没有听到过装修的声音了。你今天跟我提到这个，我才意识到这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我之前没有意识到说啊，我已经这么久没有听过装修的声音了，但是我还是很能够回想起来，之前在北京的时候经常听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邻居的装修。这个确实是一个不太舒服的一个经历。而且你刚刚其实提到一点，就是在疫情的这种影响下，很多人在家的时间变长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装修是不是有一些配合这种新的状况的，比如说政策或者是规定出现？因为我印象中之前北京是规定了工作日的上班的
工作时间，
对对对，工作的时间段，然后那个时候可以装修。那确实我也可以理解，就是他有装修的需求，但是尽量不要影响邻居在家的时间。但是现在人们在家的时段有变化，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相应的这方面也会有变化，这个我不清楚。但是你刚刚讲到去跟邻居交涉这件事情，我其实是有一次经验的吧，就是你现在住的这个房间。然后我印象特别深，我那次的例子甚至是隔壁在周末装修，所以他已经在这个合理装修的范围之外了。然后那天我又不是很舒服，在家躺着，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隔壁一直在电钻作响，我就觉得那这是我的合理的权利，就是他甚至都不是说他在一个合理的时间装修，我是不是应该去跟他讲。当时的情况是他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装修，然后我受到了影响，所以我就去敲隔壁的门了，我就去跟他们说这不是一个应该装修的时间，而且我现在不舒服，你这样很影响我。对方也不是说蛮横的，或者是你爱怎么样怎么样，他们也没有这样，他们也是很礼貌的，但是呢就一直在解释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装修。最终就是不管怎么样，他们现在就是要装修。你说我当时也没有继续去比如说找物业呀，我不知道，这可能就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管，而且当时确实我也是状态有限，我就只能继续忍耐那个噪音。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当我们受到了邻居的这种噪音的影响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渠道能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真的很烦啊，就是我印象中更早的时候，就经历邻居装修的时候，就感觉自己每天那个神经都要衰弱了，听着那个电钻的声音实在是太难受了，感觉是缺少这样的一个渠道的。就即使是比如说你去跟物业讲了，他可能暂时停下来一下，然后后来又继续，就感觉大家对这样的一个规定也不是很尊重的感觉。
而且除了装修的，如果放到居住的这个环境的声音污染来说，还有几个点。一个是比如说啊，就是以我们现在住的这种公寓性质的话，有一个很共性的特征是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年轻人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熬夜。睡很晚有很多种啊，大家有可能会安静的熬夜，也有人会开 party。 我是真的最近经常会听到隔壁或隔壁的隔壁，比如说两三点钟放音乐，要么就是说话，就是很大声的说话，要么就是在看什么综艺或电视啊， anyway 就是各种声音吧，还在娱乐的声音，然后吵到你像你刚刚说神经衰弱的感觉。因为本来我晚上睡觉就不是很好，现在就变成是说我也不知道该找谁去 argue，去敲门吗？去敲门，然后你又不知道，比如说他之后会怎么报复你，对吗？就我们不把人揣测的那么凶或那么不好啊。但是因为我可能独居，本来就有一种我能尽量少惹事就少惹事这样的心态吧。
关于邻居有没有照顾到周边住的人的他们的居住体验等等，这个确实是在不同的小区里可能体验也会不太一样。我觉得另一个角度是这个物业到底有在付出多大的努力在管理这件事情。我其实可以分享一个我现在就是在下图住的这个公寓啊，这边的物业它的一个操作的方法。其实我们公寓是有规定 quiet hours， 就是晚上十点之后你就不能再进行非正常的生活，就比如说你可以聚会但不能很大声，比如说你可以在家里做自己的事情，但是你不能比如说把地板搞得咣咣响啊，然后影响楼下的人啊等等，它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的。在有这样规定的情况下，仍旧有人不遵守嘛，这总是有情况的。所以之前的时候，比如说我刚住进来的时候啊，有的时候物业我会看到物业发通知， 就说大家一定要遵守这个安静时间的规定啊，然后尊重其他人的生活呀等等，但是我感觉它更是一种教育每一个租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上一个月我其实看到了一个变化，就是物业又给我们发了一个通知，我觉得是他们在积极的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他说他们雇了一个 security company， 不是在这个物业的范围内，是他们又和另一个类似像安保公司那样签了一个这样的协议，他们会在物业不上班的时段，比如说夜间，为我们提供服务。主要提供的服务是什么呢？它当然包括一些比如说你觉得公寓不安全，你看到可疑的人啊，去打电话报告啊等等。但是其中有一条我就很喜欢，如果你听到了什么方向或者你觉得哪一个房间有噪音，可以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会去处理这个事情，他们会去敲门来解决这个是否安静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是物业做出的努力嘛？我只需要打一个电话，至少说我有一个渠道，当我的生活真的受到影响了之后，有人可以帮忙解决，而不需要我自己去敲门。因为我其实很能体会到你刚刚说的那种安全感的顾虑，我不想亲自去跟其他人交涉，尤其是在美国，你也不知道隔壁住的是什么样类型的人啊。我确实也会有，
而且美国持枪合法吗？
对对对，是的。那物业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服务，我就会觉得啊，他们真的是有在努力，希望能改善我们整个公寓里的每个人的居住环境。
其实声音的方面还包括了，比如说我就想到我之前住过那种北京，因为有二环三环嘛，临环路的楼就非常吵，吵到我之前真的有神经衰弱的状况，就是两三点钟都睡不着觉，外面一直在过车，它是一个不停的状态。最近呢，是现在住的这个楼是小区的内部道路，一晚上就经常能听到一些井盖，离我很近啊，就总是会过车嘛，尤其是比如说晚上可能还好，但早上六七点钟可能会有人早起上班啊，不停的听到井盖响。其实这个也是非常影响我睡眠的，影响睡眠就会影响我的情绪，所以这个也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
我感觉其实可能大家对这个事情，或者说也不是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就是整个社会其实还没有足够的意识到说这件事情对我们生活状态的影响到底是什么。你说真的有看到采取措施去减少比如说夜间的噪音甚至白天的噪音，我不记得北京有没有的，我印象中去上海的时候他们至少是有在高架桥离公寓楼比较近的地方，在高架桥的两侧设置那种隔音的隔板，挡住那个高架桥和公寓楼之间的这个声音的传播。我印象中好像北京的环路哈，应该是没有这种隔板的，那其实就相当于那个车水马龙的声音就全部都传到居民楼里去了嘛。包括光线，大家晚上需要一个比较暗的舒适的睡眠的环境，但是常常我之前在国内是需要用那种遮光的窗帘的，才能保证晚上也是黑的。我觉得这其实是个挺让人不爽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我还需要去做这样的努力。但是确实就是外面灯火通明的，然后各种楼都有灯光打出来啊，对光比较敏感的人睡觉就也会不舒服。我就觉得好像这方面的意识还差很多，就是所谓的这种声污染光污染对人的生活有什么的影响，在我们很追求城市生活效率的时候忽略了这种生活体验上的至少是一种感受吧。
其实我在因为我们在说这个，比如说我们是否宜居，或者是说对于现在居住的这个环境是不是以人为本的时候，其实除了空气啊、水啊、声光、空气湿度啊，像我在北京就经常是每到秋冬都会流鼻血，就这样的情况，还有一些因素是我们也需要考虑的，比如说是这个整个环境里面的人文，或者是它服务的部分，或者是说它从社会的维度上，从其他的各个维度上。对于我来说啊，我现在居住这个环境，我去判定它是否宜居，可能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一个是居民的普遍的素质，或者就是我在可能我去挑这个房子或者看的时候，我会观察一下这个小区里面生活的大概，或者是会问一下中介，或者问一下房东什么的，这边生活的大概都是什么样的人，这样确保了我生活的这个圈子可能会让我觉得比较稳定，或者比较安静，或者是说素质比较高吧，这是一个因素啊。还有就是 我觉得就是楼下有比较方便的商超，就不一定是大型商超啊，但是物品比较齐全，就品类比较齐全的商超，就对我来说也比较重要。当然，我们可以叫外卖，然后也可以点那种叫过来闪送的各种各样的，也很方便嘛。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楼下就有能解决一些急用的需求，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比较重要的，对我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还有就是家附近要有公园儿。这个点是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能解决我心情不好去走一走，或者是说去跑跑步，就是去解决这样的需求吧。
就我理解，其实关于比如说附近有公园，对我来说可能是我觉得是类似的需求，但是可能我想的是另一件事情，就是小区及周边的一个绿化的程度，就是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接近自然。因为我确实有感受，就是比如说北京因为很寸土寸金嘛，每一个地方对都很有限，所以确实你说如果说绿化这件事情的话是很有限的。所以可能才需要说，我附近要有一个专门的公园，让我想走的时候走一走。那我现在在这边的一个体验是，其实小区本身就可以做得像公园一样。不管是我之前在学校，不是说它是真的公园，而是说它有类似的你能接触自然的那种方式。就是我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当然北卡本来就是一个绿化面积比人居住的面积要大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就是我当时在学校住的那个地，就是它是一圈儿那个居住的楼，然后中间有一个那种类似那种小山坡吧，然后绿化也很好，到处都是花呀，甚至在我们那个住的那个边上都能看到有鹿啊，所以它是自然环境很好的。我说的鹿是 deer 的那个鹿，可以看到各种小动物，什么小兔子、小松鼠很多。然后包括我现在在西雅图，因为比较偏城市了。动物是看不到的，但是我当时在选这个公寓的时候，也考虑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个公寓一共有几个楼嘛，它围成了一个圈，然后在这个圈的中间，它是做了一个类似花园一样的这样的设施，就是有很多植物，然后你就可以坐在那种公共的椅子上晒太阳啊，或者当然在有太阳的情况下，就即使是在我住的这个地方，我还是能够去接近自然的。就是我每天出门看到不同的花开，这心情就很好。我也不需要很，所以我也就没有那种我一定得去一个公园才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就是平时比如说我去楼下走一走，就已经可以感受到一些自然的气息，就有这种放松心情的这样的一个功能。所以我能够体会到，你刚刚讲要有公园这件事情。然后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因素，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很重要，是人口密度的问题。这个人口密度是指就是具体的这一小片区域住了多少人。我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好像以前的那个，在北京有很多是那种非常高的公寓楼，然后你光回家等电梯，有的时候可能都要等一段时间才能。这只是一个很小的方面啊。但是我觉得，我想的，我的 point 是在于，它其实也影响那个你的出行的体验。就比如说，你是不是需要每天，如果开车的话，找停车位要找很久，这其实就是一个影响生活体验的，就是这里的人多不多，挤不挤，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在按喇叭，然后大家在排队做事情。我觉得这对我来说，现在也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体验。尤其是我在美国不同的城市住过之后，然后这2周我又在纽约嘛。上次也讲过了，就是因为这里太挤了，所以我不想住在这儿。那其实同时，我如果要回到国内的话，如果是在一个非常拥挤的一个区域，比如说像海淀啊，就是类似这样的区域去住的话，我可能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是的，人口密度也影响了。可能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说啊，我之前住过那种北京很早期，就是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建的那种塔楼。我非常知道自己喜欢住的楼是那种南北通透，像比如说我们之前小时候住的那种矮一点的家属楼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不是很喜欢住高层，一个是我不太喜欢等电梯。长久的等电梯，然后跟人挤的这种体验，因为包括我上班，其实也是我不喜欢那种写字楼里很拥挤的状态。然后还有就是，我当时住在那个塔楼的时候，它好比是出来电梯以后，它是围了一整圈儿，就是全部都是住户，一层大概可能有个20、30几户，然后我就会觉得很窒息，我的邻居太多了，我就会有这种恐惧感。 我就很喜欢那种，比如说我这一层就只有一户人家，可能我还能跟人家打个照面啊，然后打打招呼啊，对，至少也能建立起来连接。但是我觉得一层里面这么多邻居，我就真的不好说了。我觉得在研究比如说人现在的这种社交关系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住在家属院或者是这种你的邻居上下都几乎都是天天见，天天见认识，大概比如说你也知道他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不在，那现在是完全丝毫没有。我就经常看到我隔壁的那户，就是他的快递就在门口放很多天，他们家可能就比如说他常出差或怎样就不在嘛，我也从来没有见过这户人，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时间可能是存在时差的。
我觉得其实今天我们刚刚讲到了很多的方面，是就像我最开始说的，是我们在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然后就终于可以开始考虑这些问题。就比如说回想到比如再往前二三十年，当我们整体的这种发展水平还相对比较落后的时候，也很难去想说我怎么能让这个比如空气好一点或者噪音少一点，这感觉好像是在我们的那个需求层次里更靠上的这样的一个层级。但是当现在我们满足了生活所需之后，我感觉现在这种环境条件也变成了基本生活所需了，因为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更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我就在想，这其实像我们一直说的，我们个体可能很难去直接影响什么，但是我同时觉得这也是一个需要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意识才有可能去推动进步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它其实就是能让我们自己的体验更舒适，那怎么样才能让这个社会共同努力去改善这样的一个环境。就好比刚刚我们说邻居的噪声污染这件事情，如果每个人都能有这样的意识的话，那稍微有一点同理心，你就知道周末不应该装修，对吧？但是可能很多人是受限于他还没有这个意识，所以我会觉得这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社会课题。当然我也没有特别积极的在 follow 国，就这几年我没有在 follow 国内在这方面到底做的什么情况。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比如说上什么政治课或者是在讲到这方面的时候，我们总是提这个要可持续发展，我已经忘了这是什么篇章里的内容，但是这个可持续发展指的是对于这个自然环境或者是资源啊等等的那个可持续发展吗？以及我们有看到改善吗？其实我不是很确定，因为常常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可能诟病的一个方面，就是太注重经济发展速度而没有去管对于环境或者资源有什么样的影响。那这个方面其实也是我们能看到很多声音的，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很多改善，就是所谓的这种企业或者是机构的社会责任感吧，这也是其中一种社会责任感，有没有真的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觉得这是希望看到的。
我可以补充一下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有很多朋友是在社会创新这个圈子，社会创新的核心理念是为社会系统而设计，或者是说去用一些共益的想法，商业和社会以及这种就联合国提出的那些可持续的目标，然后把这些结合起来，同时在兼顾利润或利益的情况下，把所有的各个相关方的利益都考量进来，这可能是社会设计或者是说社会创新的一个核心，去解决一些之前不被看到的一些人的问题，或者是说他们面临的一些可能在商业环境里面被忽视的一些情况。这个是其中我知道我有很多朋友是在推动这个事儿的，当然这个里面也有一些困境啊，很多人会认可这件事的意义，但是不会为这些事情付很多钱，或者是说会觉得这个需要还是要放在商业效率和挣钱的后面，这是目前面临的一个问题啊。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像最近比如说国家提的一些像是反垄断啊什么，就是这些方面对于一些互联网大厂来说其实也改善了他们，包括像之前张一鸣退出字节，包括像腾讯现在一直在提科技向善嘛，阿里也在做公益，然后大家都现在以有一个叫社会价值投资，好像是在投资界也比较认可以一个ESG 的这个指标可能 也算是一些企业是不是健康发展，能够判断它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是有一些衡量的指标在这个可持续的方面。然后还有就是，我知道在国内啊，就是有，当然也是美国那边过来的，是 B Corp，然后他们会做一些企业的认证，他会去做企业认证，他们是不是符合可持续的这个标准。
如果一个企业它没有，尤其是大的企业，它没有一个行之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的话，消费者是会用脚投票的，就是他会受到很多的批评，然后也会有消费者或者是企业客户啊，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不选择这家公司，不跟他合作，所以它是有对商业直接影响的。因为我会觉得，作为一个公司，那它最重要的还是它的商业利益嘛。只有当这个可持续发展能和它的商业利益去挂钩的时候，我觉得它能够真正的起到作用。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其实在美国的各大科技公司都有自己的这个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比如说像我们公司，它就提了一个2030年要达到一个碳中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其实是受到很积极的商业响应的，就大家是认可这件事情的。你观察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真的觉得，其实这些事情才是真正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就比如说你感受到的那些空气污染呀等等，这很多时候可能是一方面是来自于每一个个体，比如说开车等等的碳排放，其实也和每一个企业它有没有在管控自己的碳排放也很有关系嘛。
即使说是双向影响的，至少有这个 action 也是对的，对吗？至少不是在以完全效率优先。
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需要一些时间去教育每个个体，以及教育每一个机构、组织、企业去建立这样的一个意识。我反正觉得我们公司是真的把这件事情当回事儿的，就是天天讲这件事情，几乎也跟你说的一样。作为一个个体，我很难去判断他到底出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在做这件事情，但至少我是看到了行动的。它是有一步、两步、三步的计划，我怎么去完成这些目标，而不是只是喊一个口号出来。然后也是确实有人在看、在监管这个过程的，所以我觉得那这是真的能产生效果的行动吗？
对，而且我印象中，Bill Gates 是因为本来 Bill Gates 他就很关注气候，或者是说污染或者可持续的事情。然后我印象中我还没有开始看，但我已经买了这本书，就是他讲关于怎么样去避免气候的一个灾难，算是今天的荐书环节。就是我还没有看，但是我知道有这么一本书。这也符合，就是我觉得你在讲你们公司有一个这样的目标，是因为确实是有这样的意识吧。
对，哎，我觉得你刚刚提到了一个很好的点。当然，首先，现在比尔盖茨和微软已经没有关系了，就是即使是董事会，他也已经没有关系了。所以我很难讲我们公司的这个目标和他本人有没有什么关系。但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KOL 嘛，很大影响力的社会领袖层面的人物，特别关注这件事情。当然，不只是比尔盖茨，还有很多人在积极的推动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能提升这方面效率的一种方式。有这种非常有影响力的人来呼吁、来推动，而且他们也有资源、有资金去推动真正让这样的目标、这样的行动去落地。我感觉在国内是比较少看到的，就是还需要一点时间，可能才能孕育出更多的像这样层面社会影响力的人去推动这件事情。
嗯，然后我还想补充一个点是，我觉得他不只是提出问题，在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自己给了一些 solution，就是他给了很多现在的做法，包括他接下来需要做什么，希望大家做什么，他都是有提，所以我觉得这是也是让大家更信任的一点。我还想到啊，就是国内是有一个团队是在做，当然这个跟环境污染没有关系，但是是跟就整体的可持续是有关系的，在做那个雪豹的。因为它算是保护的物种嘛，运用现在有的这些技术啊，做雪豹的一个识别，
识别之后是可以去进行保护吗？
对，就追踪嘛，追踪保护，嗯，这个是最近还比较火的一个项目，还是有挺多技术团队在做的。
从大的角度来看，我当然觉得这是一个对社会发展非常有利的事情。即使从小的角度来看，越多的人去做出这样的努力，那我们的生活条件就可能会变好一点点。所以这其实也是和每个人切身相关的，也希望大家能够 多多关注这个可持续发展的领域吧。
Until